第十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下面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经历风雨的大法小弟子，作者黑龙江大法小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一个15岁的大法小弟子，我一直在师父的保护下，从出生到现在，我身体很健康，也很少吃药打针，印象中也就是一两次。即便在禽流感高传染期，班级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被传染，会被隔离，全校放假，我也没有被传染。一次在过马路时，我被一辆急速转弯的摩托车撞飞，没有师父的保护，我不知道会被撞成什么样。第一部分，爸爸妈妈哪里去了？邪恶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邪党也破坏了我的家庭。我小时候，爸爸因不放弃修炼大法，被非法开除公职，邪党多次派警察来我家抄家，抢劫家中的财物，他们甚至还偷走了我爸爸妈妈结婚时的金戒指。爸爸四次被关押迫害，妈妈也被绑架，我没有了爸妈，也没有了生活来源。常有人看着我念叨，这孩子真可怜，真可怜呐。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我七岁的那年的一天，警察晚上又来我家抄家，我正在睡觉，当我一觉醒来，发现我竟然在姥姥家。就是从那天开始，每天早上一睁开眼，再也没见到爸爸妈妈。那时太小，经常向姥姥姥爷大喊大叫，大哭大闹。我问姥姥姥爷，我爸爸妈妈去哪儿了？我想回家，为什么不送我回家？姥姥姥爷总是用善意的谎言安慰我。但不久，大人谈话时，我偷偷地听，我知道了，爸爸被非法判刑5年，已关进监狱里，妈妈被迫流离失所，下落不明。从上一年级开始，就是姥姥姥爷送我上学，接我放学，而其他同学都是爸爸妈妈陪伴在身边，有说有笑。一次过年前的几天，姥爷出门了，家里只有我和姥姥在家。那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对姥姥说，姥姥，我想我爸我妈了。姥姥看着我，又心酸又心疼，因为姥姥本来就难过，时不时的还会找个没人的地方流泪。我知道姥姥是不想让我看见，可那次姥姥和我两个人止不住的抱头痛哭。那时我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小孩了。那样的日子我苦苦熬了2年，最后弄得我都想不起来爸爸妈妈长得什么样了，只有浅浅的记忆在眼前时隐时现。一次，一个叔叔，他是跟爸爸妈妈很好的朋友，来到姥姥家，说要领我去照相。叔叔带我去公园，看见一个人让我叫舅舅，那个舅舅手里拿着照相机，舅舅带我去买了一大兜好吃的零食。回到荡秋千那儿时，看到一个阿姨，叔叔和我说，这个阿姨是他的同事，阿姨想和我一起照几张照片。开始我坐在阿姨的身边照了几张，后来我就坐在阿姨的腿上照，最后阿姨抱着我照，看着阿姨的笑脸和她的一举一动，感觉阿姨很亲切，阿姨的怀抱很温暖，阿姨笑起来的样子既熟悉又陌生。渐渐的，我照相时微笑的脸变成一张严肃的脸，我开始怀疑抱我照相的不是叔叔的同事，也不是什么阿姨，而是我的妈妈呀。但是周围有很多人在游玩，我就没敢问，因为害怕如果是妈妈，我一说妈妈又会被坏人抓走，我就一直憋在心里。叔叔看我不对劲儿，马上就要送我回姥姥家。就这样，我上了叔叔的车，阿姨一直目送着我，我也恋恋不舍地看了那个阿姨几眼，心里好难受，好难受。后来我经常给叔叔打电话，让叔叔再把那个阿姨给约来，叔叔总找理由推来推去。 现在明白了，是妈妈想我了，不得不用这种方式和我见面。那时候相见不能相认呐，迫害还在呀。又过了几年，妈妈真的回来看我了，大家都问我，这人是谁呀，还认不认识了？我茫然了，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我真的不认识站在我跟前的这个人是谁了。直到最后姥姥说，她不是你妈妈吗？我恍然大悟，才感觉有点事了，那个阿姨真的是妈妈。妈妈承认了，我又哭了。第三部分，奇迹出现了，爸爸醒过来了。两年后的一天，姥姥说要带我去看爸爸，我兴高采烈，喜出望外，高兴得了不得。可当我见到爸爸时，我目瞪口呆。爸爸遍体鳞伤，瘦得皮包骨，不省人事，耳朵没有听力，连爷爷奶奶和我都不认识，不知道饥饱，分不清眼前的东西是什么。说他是一个两年没有说过话的精神病人，还说是精神病院的法医鉴定爸爸是精神病。看到爸爸的样子，我觉得他是个随时都可能咽气的人。好好的一个爸爸，竟被监狱给迫害成这样，我的心碎了，我的心真的碎了，像掉在冰窖里一样，心凉得发抖。我怎么也想不明白，爸爸不是坏人，爸爸是按真善人做人的好人，他没有犯罪，为什么三番五次的被无缘无故的抓到监狱啊？而且还被迫害的和植物人一样，连医生都救不过来了才送回家来。邪党真恶毒啊，真是心狠手辣呀。泪珠顺着我的脸一串一串地往下流。许多同修阿姨和叔叔天天围着爸爸读大法，对着他发正念，虽然爸爸听不到他们说什么，但阿姨和叔叔们相信爸爸能听到，不断地鼓励爸爸。我想这也是慈悲的师父通过这种方式来救爸爸。看上去是同修们在陪着爸爸共度难关，实际那不是法的力量吗？不就是师父在救爸爸吗？有几次我看爸爸眼看就要不行了，可同修都没在身边，只有我在。奶奶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不知如何是好。我立刻坐在床上，一边流泪一边不停地大声念发正念口诀，反复念反复念。爸爸在一旁直抽筋，很长时间才喘上来一口气，做着常人中要死的人的那种动作。我就大声念，邪恶全灭，求师父救救爸爸。念了好长时间，突然爸爸神奇般地醒过来了。我意识到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爸爸，师父真是伟大呀。日复一日，在师父的呵护下，爸爸一天天地好起来了。爸爸这个被邪恶以精神病人为借口从医院推出来的就要离世的人逐渐清醒，也终于恢复了理智，随后很快恢复了健康。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第四部分，第一张光盘送给体弱病残的老奶奶。有个小同修，我叫她小妹，那段时间我俩一起学法，比学比修。神运光盘来了，当我说我要到外面去给世人送神运光盘时，小妹就说要跟我一起去。即使那时我俩胆子都挺小的，真说出去发也挺害怕的。为了第二天发光盘时不紧张，真想讲得顺畅，我俩前一天晚上就准备好了台词，并进行了预演。我扮演同修，小妹扮演不修炼的老奶奶，我俩练了好长时间。第二天我俩去了事先选好的那个公园，按预演那样，我决定先去找一个老奶奶或老爷爷。我们觉得自己信心十足，可是一走到老奶奶跟前又变得胆小如鼠了。为了不让师父失望，为了救度众生，我俩终于送出了第一张光盘，送给了一位病残的老奶奶， 还告诉他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我俩送出第一张光盘后，非常高兴，更有信心了。接着就按照第一张光盘那样讲真相，第二张、第三张、第四张光盘陆续都送出去了。有的人还多要了几张，说送给好朋友。自那天起，我俩经常去那个公园发光盘，搞得有一位老奶奶都认识我俩了，还问我俩冷不冷，挺疼我们俩的，给我们俩戴帽子，称赞我俩送她的光盘真好看。我俩觉得越做越容易了，开始由这个小公园转到大街小巷，看见谁都能开口讲真相送光盘了。又一开始只送老年人，到后来什么年龄的人都敢给，见人就给。就这样，我俩发出了好多神韵光盘，心里也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俩也能救人助师正法了。这么多年回头一望，我年纪轻轻却已经经历了狂风暴雨。我想我能转生在这样一个幸福的修炼家庭中，我的福分有多大呀。小时候年幼无知，因为爸爸妈妈被迫害，我不但变得不精进，还多次抱怨，还总想一些不该想的，太不应该了。我都是个老学员了，虽说是老学员，我却多次使师父失望啊，可师父还一直在管我。我知道我来到世上是来得法修炼的，不是来得法的，是来干什么的呢？以后我再也不会让师父失望了，我会时时刻刻以真善忍来衡量自己，认真学法修心性。以前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都是修的过程。我感谢师父给了我这么多修炼机会，我要早日在这个常人社会的环境中修去各种执着心，让自己越来越成熟，救更多更多可怜的常人。时间到了，就跟师父回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放下人心，柳暗花明》，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我是95年3月开始修炼大法的。99年720以前，我在个人修炼中还是比较精进的。720之后，虽然一直坚持修炼，但在残酷的迫害面前，怕心、保护自我的心很重。正实法的事也做，但只是发发资料，劝三退只局限于家人、亲戚朋友和身边熟悉的同事，与师尊的要求相比相差太远，与精进的同修相比差距太大。去年退休后，我系统地学习了师尊720后的所有讲法和经文，明白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就是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特别是要救人，认识到自己根本没有走出自我，跟不上师父的正法进程，何谈助师正法？救宇宙的生命是为私的，大法弟子应该是为他的生命，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神圣责任和使命。学新经文越多，我在家越坐不住了，心里老有一念，历史上神的誓约在兑现中，精进要旨二，再论迷信。我悟到，我必须要出去讲真相救人。下面我谈一下我是如何突破自我，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的。我修得不好，救人也不多，只是谈谈这个阶段修炼提高的过程，算是抛砖引玉吧。第一部分，人心重，起步难。我从小就胆小怕事，性格内向，从不愿跟陌生人说话，就是在熟人面前也少有说话，不善言辞，嘴笨。 在单位上班，即便拿着写好的稿子，当着众人念还紧张，念得结结巴巴的。有时开会讨论问题，我说不了几句，没词儿了。我又是在中共管控很严的单位工作，他要求工作人员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其保持高度一致。多年来，头脑中也被灌进不少党文化的东西，怕心很重。特别是在北京这种环境，便衣、特务处处都是。大法遭迫害后，讲真相很怕碰到便衣，即使是常人，也怕他不接受，反过来诬告我。各种人心常往外冒。开始时，每次要迈出家门都感到很难，总想先在家学法吧，等调整好了自己再出去讲。偶尔下决心要跟人讲真相了，未开口先紧张起来，不知道怎么说了，讲出的话很生硬，像在背台词儿。我这里说了半天，人家却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就离开了。有人即使明白了我的意思也不退，冷冷地丢下一句，谢谢，我很平安，自己管好自己就行了。回家后我跟师父说，对不起师父，弟子没完成好使命，对不起师父的慈悲安排。晚上睡觉也想着白天的事儿，心里很难过，觉得自己太笨，当时应该这么讲那么讲，埋怨自己那时怎么就想不起来呢。去年冬天的一天，天很冷，我去了一个公园，走了好一会儿才碰到一位60岁左右的女士。我从环境污染说起，说到写党的腐败她都认同，我起欢喜心了，觉得她肯定能接受真相，便接着讲贵州厂自食。没想到她突然破口大骂，什么亡不亡的，我看你活不了几天，骂了很多难听话，声音很大。有两个保安走过来，我赶紧发正念，保安看我俩之间没什么事儿就走开了。我说你不听就算了，干嘛生那么大气。回来后我心里非常别扭和难过，我在社会上也是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平时都是受人尊敬的，从不跟人争吵，为了救人让人这么大骂，语言还这么恶毒，救人怎么这么难呀。感到自尊心受到了很大伤害，维护自我的心起来了，真不愿再出去了，想就和以前一样发发真相资料算了。一次学转法轮，看到这段法传完后，师父又告诉他，你有许多执着心要去，你出去云游吧，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侮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他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摆正与人的关系，守住心性，不断提高心性，在常人各种利益的诱惑下不动心。经过多少年，他云游回来了。师父说，你已经得到了，圆满了。读到这儿我哭了，我仿佛明白了许多，明白了师尊的苦心安排。细想我受的这点委屈算什么，师尊为传法度我们遭了无数的罪，吃了无数的苦，无论多大的难，师父讲法时从来都是乐呵呵的，我受一点挫折就想打退堂鼓，还怎么修呀。救度众生是师父让做的，我不听师父的话还算是师父的弟子吗？我告诉自己必须突破自我，就算我不会讲，说一句法轮大法好总会说吧。我看了明慧网上发表的各地同修面对面讲真相的许多文章，把讲得好的段落摘录下来用心记住，同时大量学法，发正念，清除怕心和维护自我的心，爱面子的心，决定第二天一定走出去救人。第二部分，放下人心，柳暗花明。第二天当我迈出家门时，我的心情真的和过去大不相同，没有怕，且内心坚定平静，想的是能救一个是一个。我在马路上寻找有缘人，冬天路上没什么人，走了好远才看见马路对面有一个50多岁的妇女， 我刚想过马路去跟他打招呼讲，他就直奔我来了。他一过来就问我，你认识我？我灵机一动说，我看你面熟。他说他是山东农村来的，来给儿子做饭。我说中国农民很苦，问他上过学没有，他说上过初中，还主动告诉我他入过团。我就很自然地接上他的话说，共产党讲无神论，与天斗与地斗，咱农民可是得靠天吃饭，不能跟天斗。你把那个共青团退了吧，让上天保佑你平安。他告诉了我他的名字，我又告诉他法轮大法的真相，共产党为何残酷迫害法轮功，让他念法轮大法好，他都接受了。路边有一对夫妻在摆地摊卖袜子，昨天在西边的路上就看见他们了，没有跟他们讲，今天又碰见了，一定是有缘人。我就过去跟他们打招呼，三言两语就帮他们退了团，并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女的一个劲儿地说，大姐真好，谢谢大姐。没走几步，看见一个小伙子带着个大约3岁的孩子，看孩子挺可爱，说了几句逗小孩的话，然后跟小伙边走边聊了起来，得知他是外地人，在北京打工，是医药代理。我说现在挣钱不容易，你们又要租房又要养家。他说是呀，干什么都不好干。我说只有当官的来钱快。我顺势讲了写党的贪污腐败，讲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以前入党团队都说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小伙子你说共产主义啥时候能实现呀？他说那都是骗人的，谁还真相信啊。我说是呀，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老婆孩子都移民到国外去了，还让老百姓入党入团入少先队，宣誓为他献命，现在中国人都在说三退保平安，你入过党团吗？他入过团，同意退出。我讲完了，他们也就到了要去的商场。这一天出奇的顺利，一小时就跟5个人讲了真相，劝退了4个。另一人说退不退等等再说，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从此以后我有了信心，心想真像网上同修文章中说的，只有放下人心，什么也不想，就按师父的要求去做，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并不难。以前觉得难，不就是因为自己有很多私心，特别是怕心，爱面子等人心不放才造成的吗？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第三部分，同修结伴，快乐救人。后来我参加了学法小组集体学法，师父安排一位大姐跟我结伴讲真相。大姐正念强，人的观念少，一开始我们出去由她给人讲真相，我发正念，后来两人互相交替讲，效果不错，每天都能劝退几个。我们采取聊天的方式，只要能聊上的就把真相穿插在聊天当中讲给对方，这个方式很安全，缺点是花费的时间多一些，没有直接讲真相救人快。以下是和大姐配合救人的几个小故事。第一个故事，军籍老干部退党。一天我和大姐来到某公园一个凉亭里，大约10点多来了一对老年夫妇，和他们俩聊了一会儿家常，得知男的是位老军人，88岁，是个离休干部，老太太是退休老师。我说您那么早就参加工作，一定是个大官吧？他说你猜。我说是师长吧？他说再往高猜，那就是军籍了。他笑着点点头说后来改文职了，这次是从江苏来北京玩。我们夸他俩身体好，这么大岁数还能出来旅游。老头十分健谈，人也很正直，他一看大姐就说你是个善良的人， 说话也爽快，我喜欢跟你说话。他俩说着话，我在一边发正念。后来我一看，老人没完没了地讲他的经历，不让别人说话，我们切入不到正题，心里着急。等他下句话音一落，我马上说，老先生，您是老党员，您觉得现在共产党怎么样？他马上说，不许说共产党不好，你说他不好，我要有枪我毙了你。表现得非常邪恶，还说，没有共产党能有我的今天吗？没有共产党能有这么好的生活吗？能有这某某山吗？我本想回敬他，这山是从古到今就有，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一想他那么大年纪，就别跟他争了，可别把他气出个好歹来，所以就没吱声。心想，这人跟中共一辈子不好救，还是走吧。于是站起来示意大姐走吧。大姐坐着没动，笑着说，大哥呀，您别生气，共产党好坏不是别人说的，您看现在小至村长，大到中央的周永康，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尤其江泽民上台以来，把中国搞成什么样了，哪个老百姓不骂他？听大姐这么一说，他立刻像换了个人似的，180度大转弯，大骂江泽民没干好事，贪腐治国，道德败坏，国家让他搞坏了。这时大姐跟他讲了真相，怎么说他都接受。我坐在老太太身边跟老太太聊，看她脸色有点发黄，便问她身体咋样。她说自己患高血糖高血压什么的。我跟她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我一说到法轮功，她说的都是邪党宣传的那一套，什么法轮功反党搞政治之类。我跟他说法轮功挺好的，红传全世界，是江泽民出于强烈的妒忌迫害法轮功，江某人自己坏贪腐治国，所以容不得好人。这下他明白了，说他亲戚就有练法轮功的，受到迫害，说亲戚人很好，练个功就被抓去坐牢，还让人下岗，太过分了。这时我又跟他讲了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大恶极，天理不容，告诉他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他说入过团退了吧。这时大姐也正在劝老爷子退党，老爷子居然同意了，还是用真名退的，这我可怎么也没想到。前后也就是20来分钟的功夫，变化就这么大，能说不神奇？通过这事儿，我们认识到，不要被假象所迷惑，不要轻易放弃，不要被常人所带动，找对切入点，就能打开众生的心结，就能救了人。从另一方面看，是大姐的慈悲心出来了，决心要救他，这符合法，师父就帮了我们，解体了邪恶，让众生醒悟，从而得救。第二个故事，脑血栓患者得救。一天和大姐去另一个景点劝退了几个人，正准备回家吃饭，看到一个中年人独自坐在长椅上低着头，身体好像不太好。大姐过去关切地问，你好像不太舒服，身体不好？那人站起来说，谢谢大姐关心，这么多人来来往往没人理我，连家人都不关心我，就您对我好。他说他是搞水利工程的，原来身体非常好，从来不生病，有一天喝完酒回家洗了个凉水澡，就得了个脑血栓。大姐说，人生无常，不知哪天灾难会落到头上。我俩让他坐下，接着和他讲了法轮功的基本真相，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法，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造谣诽谤。他说他是党员，我们又和他详细讲了三退保平安的道理。他说好，我退。大姐送他护身符，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身体有好处。这个人双手合十，对我俩深深地鞠了几个躬，然后双手接过，如获至宝，不停地对我俩说，谢谢两位姐姐，谢谢两位姐姐，我一定好好保存。我们俩也被深深地感动了，别谢我们，是大法师父让我们救你。 写到这里，我想起有一次送一位女士神韵光盘，那位女士信佛，气质高雅。我说我这有个很好看的盘，是弘扬神传文化的，大幕一拉开是天堂般的美景，可好了。那个女士本来是坐着，听我一说也是双手合十，对我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说谢谢，然后双手接过又鞠一躬。看到众生那么恭敬，真感觉他们仿佛等了千万年为得救而来，也感到救人的责任重大。第三个故事，雨天救人。前几天下雨了，大姐跟我约定下小雨照常出去，谁知刚到那里雨下大了，我们赶紧到一个凉亭躲雨。凉亭里面已经有人在避雨，其中有两男一女三个年轻人，听口音不是本地的，我就很自然地说，雨天你们还出来玩呀？他们说是来出差的，今天来看亲戚。大姐说这是公园，你亲戚住哪里？小伙子开玩笑说住别墅里。大姐说听口音你们是河南人。您说错了，是河北邯郸的。我说邯郸有个韩刚，现在怎么样了？他们说不怎么样，不景气。我说现在国有企业都不怎么样，快让贪官整垮了。他们赞同。大姐接着讲中国的种种贪腐现象。我说你们知道吗，贵州平塘县有块神奇的石头，长出来六个大字，你们猜是什么？他们兴趣浓厚地问是什么。我和大姐详细地讲了藏字石是怎么发现的，中科院的科学家考察的结果，告诉他们电视里都报道了。我说老天都说话了，古人云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现在都在说三退保平安，你们是党员吗？他们都说是。大姐说我出国旅游，看到国外报道国内已经有1亿7000万中国人退出了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了，你们也退了吧，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他们问怎么退，我说你叫兴旺，你叫发达，你叫慧慧，在前面加上你们的姓，用这个化名退就可以了，这不需向你们的那个党组织去退，向天退，神只看人心，只要你们从内心诚意的要退出来，神就保佑你们，所以就平安了。他们同意了，并说谢谢。刚退完，他们的亲戚就来接他们了，几分钟三个人得救，谢谢师父。雨小了，我们俩又到一个湖边，湖边亭子里坐着两个老人，其中一人身边放着乐器，便问这是什么，是笛子吗？老人说是箫。我说箫很好听，听上去感觉很远很悲凉。他说是，见我喜欢，他立即吹了一曲，我们为他鼓掌，问他吹得这么好是搞音乐的吗？他说是物理老师。我们说教物理好啊，不像教政治，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他说也不是，文化大革命时物理都成了哲学课了，成天讲物质是第一性还是精神是第一性，由此我们讲了共产党，讲唯物论、无神论，搞阶级斗争，把中国人的传统信仰抛弃了，把仁义礼智信传统的道德观整没了，致使现在中国人只信钱，贪官横行，道德崩溃。那两个老人很明白，从抗战到文革，到六四天安门屠杀学生，这些真相他们都知道。我们又跟他们讲了法轮大法的真相，其中一个老人说自己是搞设计的，还是老党员，并说共产党才是真正的邪教，说现在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大姐一说三退保平安，他马上就同意退。吹箫的先生入过其他党派，明白了真相也得救了。一上午我们劝退了六个人，回来的路上我俩都说今天如果不出来，岂不辜负了这些在雨中等待得救的人。结语，这半年多来动人的故事很多，自己的修炼状态变化也很大，从不会讲到会讲，从不敢讲到现在见人就想讲，正念越来越强，怕心越来越小。总结这段经历体会到，原来救人不但不难， 反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看到通过自己的讲真相，一个个的生命得救了，能不为他们高兴吗？自然也会觉得很幸福。当然，我做的还很不够，以后要向精进的同修学习，争取多救人，快救人，救人的效率更高，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再次感谢师父，谢谢同修大姐和所有帮助过我的同修们，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何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修去执着心，慈悲救世人》，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好，我是2004年得法的，今年46岁。在学法、修炼、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有时做得好，有时做得不好，也有摔跟头的时候。回想自己这十年的修炼路程，真是要说的话太多太多了，几天几夜也说不完。现在就捡主要的说吧。第一部分，一人得大法，全家慕师恩。儿子九岁那年得了一种怪病，偏头疼，肚子疼，腿疼，鼻出血，全身过敏，发烧。中药、西药、针灸、偏方、神婆都找遍了，就是无药可医。这些病常常同时发作，越犯越厉害，时常休克。我整天奔走在家与医院之间。那时我本身还有多种顽疾，关节炎、胃疼、常年便血，病痛的折磨，再加上下岗失业，生活的不顺。三十几岁的我又黑又瘦，头发花白，整天唉声叹气，痛不欲生，常想这还活着干啥，死了算了，可心又有所不甘。2004年3月，绝望之中幸遇大法，转法轮一遍还没看完，我一身的病就不翼而飞了。慈悲伟大的师父将我从地狱中拯救出来，又给了我最好的一切。我让儿子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仅仅几天时间，儿子也神奇地康复了。丈夫以前也是有名的病秧子，高血压、心脏病、腰椎间盘突出，干点重活就心慌气短。他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非常支持我修炼。师父也给他净化了身体，至今十年了，我们一家三口没再吃过一粒药，无病一身轻，一家人沉浸在幸福与喜悦中，真是一人得大法，全家受益，沐浴师恩。第二部分，学法背法，融于法中。得法后，我每天如饥似渴地学法，看转法轮，各地讲法和新经文，心性提高很快，经常梦见自己在天上飞。当我在明慧网上看到很多同修都在背法、背转法轮，我也想试试，可我能行吗？就这不坚定的一念，导致我背了好几次，只背到第八页，就怎么也背不下去了，就放弃了。时间一天天过去，直到2012年，我又想背法，这一次我下决心一定坚持背下去，先背红银，只用了三天就背下来了，我受到很大鼓舞。接着背红银二，用了五天，又背红银三的诗词部分，也用了五天，后来又背了一部分精进要旨、新经文、诗词。有了这些基础，我信心大增， 今年四月就开始背转法轮。我是这样背的，一个句号一个句号的背，也就是说一句话一句话的背，一个自然段的句子都背下来了，然后连起来背，背过一段，按同样的方法接着往下背。第一讲、第二讲用了一个多月，太慢了，有时刚背一点就犯困，干扰挺大，我就发正念，起来活动活动再背。从第三讲开始就越来越顺了，全部背完用了78天。在背法的过程中，明显感到师父在加持，使我学法更能入心，让我看到了很多在通读中没有看到的法理，不断的同化法，融于法中，让我体会到在法中升华的美妙与殊胜。感谢师父为弟子开智开慧，加持和鼓励。现在我开始背第二遍了，在背转法轮的同时，还要学习各地讲法和新经文，一年至少学两遍。背法中使我切实体会到，只有多学法，学好法，才能时刻用法来对照自己，找出不足，修去执着，坚定正念，慈悲救人。第三部分，修去对家人的怨。母亲是同修，1999年得法，刚开始修炼不久，江氏集团对大法的迫害就开始了。母亲因学法少，人心重，对法的认识一直停留在去病健身上，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心性上不来，始终不能摆脱病魔的干扰。我得法晚，看到母亲这种状态，心里很着急，常常抱怨母亲这不对那不对，而不是从法上修自己，找自己。弟弟弟媳因信某某教，又被邪党的谎言欺骗，再加上母亲一直处于病业中，因此敌视大法。特别是弟弟背着母亲，以母亲的名义私立遗嘱，强占了母亲的住房，私吞了母亲的存款。为此我一度陷在常人的理中，对弟弟弟媳有很深的怨。表面上我对他们都还挺好，该买的买，该干的干，我心中的怨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时时感觉有一层不好的物质像一张黑色的网紧紧地包着我。我从心里对师父说，师父，那不是我，我不要这个不好的心，弟弟弟媳是我要救的生命，他们在迷中不知真相，已经很可怜了，我怎么还能对他们有怨心呢？当我不再抱怨母亲，不再抱怨弟弟弟媳的时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母亲终于说出来了实情。迫害开始后，居委会协党人员几次上门来给母亲施加压力，母亲出于怕心，违心地说不练了。母亲很后悔，让我帮他写了严正声明，表示以前所说的作废，重新修炼，重新做好。侄子前几天生病住院，我一直陪在身边，并给他付了医药费。我给侄子讲真相，他退了少先队，弟弟也同意退出协党，弟媳也非常感谢我。我为母亲弟弟一家付出很多，无论金钱物质还是精力时间，在这里就不多说了。但一想到三个生命真正得救了，心里比吃了蜜还甜。感谢师父给弟子去了这个不好的怨心，化解了家庭矛盾，使家人能得救，免于淘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第四部分，修去妒忌心。去年婆婆来我家说起房子的事，说要把她的房子全给大哥大嫂。我听了以后好几天心里不舒服，本来婆婆就很偏心，向着大哥一家，大哥的女儿是婆婆一手带大，他们一家人长期在婆婆家吃喝拿药，而我的儿子婆婆一天都没带过，更别说其他的了。公公刚去世， 大哥的女儿就搬到了婆婆家。修炼以前我把这些看得很重，心里愤愤不平。修炼以后我明白了顺其自然，不争不斗，不失不得的法理。凡事都有因缘关系，我的脑子常常变得很空，我也不想那些不平的事，就想我是大法弟子，在哪里都得做好，对谁都好，我就应该善待婆婆及大哥大嫂一家。可是当我一听婆婆说起房子，心里还是不舒服，这个不舒服就是不平衡，为婆婆偏心感觉不平衡，为我没得到好处不平衡，这不就是利益之心吗？自己也想要得到好处，不就是争斗心吗？前一段时间背法背到妒忌心，师父多次提到不平衡，不平衡的心就是妒忌心。师父讲，今天我跟练功人讲，你可不要这样执迷不悟，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往更高层次上修炼，妒忌心必须要去掉。见转法轮，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畏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幻所迷。精进要旨，境界。在师父的重锤棒喝下，我认识到了妒忌心不去后果是多么严重。师父，弟子错了，弟子不想做一个畏思畏气的恶者，弟子下决心一定修去这个妒忌心。婆婆入过邪党少先队，由于受邪党谎言毒害很深，我多次给她讲真相，她都不退，认为退不退都无所谓，那都是小时候的事了。后来儿子要去韩国旅游，我说带你奶奶去吧，说不定出去看看，思想能有所转变，能得救呢。婆婆很高兴，知道我是真心为她好，从韩国回来就退出了少先队。弟子在这里感谢师父，感谢国外同修，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帮弟子修去妒忌心，让我婆婆得救。第五部分，修去依赖心。去年秋天，我和 L 同修配合，发完中午12点正念就出去劝三退救人，都是同修讲，我发正念配合。慢慢的，我有了依赖的心，觉得他修得好，讲真相到位，我们俩一块出去心里踏实。有一天梦见自己穿着别人的衣服，想往下脱，怎么也脱不下来。我悟到这个依赖心已经很强了。就在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本来我俩约好的时间，他却迟迟不到，只我一个人，怎么办？去还是不去？算了，明天再说吧。第二天同修还是没到，我把心一横，自己去，心里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安排有缘人来听真相，一路背着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红银威德。那天我心态很纯净，一心就是想着救人，结果非常顺利，讲一个退一个，一圈转下来一共劝退了12个。回到家赶忙给师父敬香，感谢师父帮弟子去了依赖心，把有缘人推到弟子跟前，明白真相能得救。第六部分，讲真相劝三退救人的两个小故事。下面我想说一说我在讲真相救人中遇到的两个有趣的小故事。一，不是共产党养活咱，而是咱养活了共产党。在一个公园里，我给一位卖水的阿姨讲真相。这位阿姨有60多岁，黑黑的皮肤，一看就是从农村来的。我买了她一瓶水，其实我不渴，我是为了给她讲真相。我问她，阿姨家是哪儿的？回答说菏泽农村的，进城来看孙子，趁着儿子儿媳休班，不用看孙子，出来卖点水，挣点零花钱。孩子在城里打工挣钱不多，还得租房子。我问阿姨入过团入过队吗？她说小时候家里穷上不起学，啥也没入过。 我说阿姨很善良，是好人，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常念这九个字，身体好，不给儿女添麻烦，平安才是福啊。阿姨说，可不是吗？前几天我在这里卖水，让保安抓住了，抢了我20多瓶水去，又把我拽到办公室去，罚了我50块钱。哎，老百姓难啊，气得我差点犯了病。说话的功夫，过来一位拾塑料瓶的男子，我趁机给他讲真相。原来这个人还当过兵，入过党呢，看上去挺落魄的样子。我说到让他退党的时候，他激动地嚷起来，退党？你反革命，吃着共产党的，喝着共产党的，还反对共产党，不退不退。没想到卖水的阿姨开口了，大兄弟，钱是咱自己挣的，你不干活，共产党给你钱了吗？不是共产党养活咱，是咱养活了共产党。共产党贪污的都是咱老百姓的钱，你可别糊涂了。人家叫你退党是为你好，是救你。你看看，天要下雨，天要变了，共产党手再大，捂得过来吗？男子连说，好好好，退就退，说的还真是这么回事。我给他起个化名叫明理，告诉他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卖水的阿姨虽说没上过学，却很明白事理，讲出的话很实在，关键时候常人的一句话也能帮我们把人救了。其实这一切也是师父的苦心安排，弟子从心里说一声谢谢师父，师父辛苦了。二，见了李大师一定替我问声好。前几天我去河边公园讲真相，遇到一位老大爷，今年79岁，年轻时入过邪党，看过大法弟子发的真相小册子，明白真相，想退党但不知上哪儿去退。我说，你把名字告诉我就行了，我能帮你退。大爷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姑娘，你什么时候能见到李大师？见到李大师一定替我问声好。我这一辈子最佩服的就是李大师，他能把你们教育得这么好，真是了不起。别看我现在没练这个功，李大师也管我了。有一次我从楼梯上摔下来了，摔得可不轻，当时我都吓懵了。清醒过来，突然想起法轮功的小册子上说，念法轮功好就遇难成祥。我就念法轮功好，一连说了好几遍，自己就爬起来了，真啥事没有。要不是李大师救了我，说不定我就摔死了。我谢谢李大师，我在家里给李大师磕头了。你见了李大师一定替我问声好，可别忘了。其实在讲真相救人的路上，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世人每说一声谢谢，常常让我泪流满面。平时我每天都要出去讲真相，救人是我的使命，只要能救人，我就觉得很充实很快乐。现在走在大街上，看到每个人都很亲切，我就一心想救他，带着慈悲心，不管是人退不退，我都给对方留下微笑，救人效果越来越好。我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和修得好的同修比起来差距很大，但我知道我是大法的一粒子，我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我会好好修炼，不断地向内找，去执着慈悲救人，让师父多一分欣慰。因修炼层次有限，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指正。
这期的第1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